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22，我是一个从瓦雷西亚来的孤儿，一个周身湿透在风雨中颤抖的孩子。现在世界各地的慈幼会学校都有这种传统的习惯，每天晚上供念晚课之后，由院长或其代表向全体说几句慰勉劝导的话。这种简短的训话在慈幼会里被称为晚训。慈幼会是怀着乳母之情，就把妈妈丽达当初的那个孤儿所讲的那几句教训视为第一篇晚训。鲍斯高神父后来曾称赞晚训的功效，说这是使品行优良、校务顺利、教育成功的锁链。那天晚上，妈妈丽达并没有对自己的那几句教训实在能发挥功效抱有很大的信心。为此，鲍斯高神父接着这样写道：为了保全一切的东西，便把厨房上了锁，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开。这是第一个被鲍斯高神父收容在自己家里的孤儿。到了那一年的年底，他将有七个这样的孩子，现在他们已多不胜数。第二个被他收容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来自一个本来相当好的家庭。鲍斯高神父一天在一条叫做圣马西姆的马路，现在改名为利达王后大道上遇到了他。当时看见他靠在路旁的一株榆树上正在哭泣。他早年丧父，母亲又在前一天去世了。房东因进他家欠了房租无法清付，便扣留了他所有的家具，把他赶出门外，无家可归。鲍斯高神父带他到了青年中心，把他托给妈妈丽达，后来又在一家公司里替他找到了一份相当好的工作。由于他做事勤谨，后来他很成功，一生常感念他的恩师鲍斯高神父。第三个被他收容的孩子就是从卡朗诺基林该路来的若瑟普切蒂，他是鲍斯高神父自己叫他来的。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当鲍斯高神父送别其他的孩子，祝他们晚安之后，却拉住普切蒂的手，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住在我这里？我愿意。那么我要跟加路谈一谈。加路是他的哥哥，参加青年中心已有6年，听了鲍斯高神父的提议，立即表示同意。若瑟·普切蒂当时只有15岁，继续在都灵市内做泥水小工。可是鲍斯高神父的家从此也就成为他自己的家。一个胆战守阵的小理发匠。其后接着来的是加路贾斯第一。1843年有一天，鲍斯高神父走进了一家理发店，准备叫人替他剃胡子。来了一个小厮给他擦肥皂。鲍斯高神父就问他：你几岁？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加路，11岁。
很好，小加路，好好的给我擦肥皂吧。你父亲怎么样？他好吗？
他已经死了，我只有母亲。
可怜的孩子。孩子这时已经擦完肥皂， 鲍斯高神父接着对他说，现在你去拿把剃刀来，替我刮胡子吧。理发店老板连忙赶来说道，神父，这个千万使不得，这孩子不会，他只会替人擦肥皂。这没关系，反正他迟早是要替别人刮胡子的，对不对？那么就让他替我第一个来刮刮看吧。小佳璐，你来吧。小佳璐胆战手震地开始动刀替鲍斯高神父刮胡子。当他把剃刀在鲍斯高神父汗下刮动时，身上直冒着冷汗，结果刮破了几处皮肤，总算大功告成。鲍斯高神父对他微笑着说，小佳璐，你真能干，现在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希望你有时到青年中心里来找我。从此贾斯蒂仪开始参加青年中心，成为鲍斯高神父最好的朋友。那年夏天，鲍斯高神父有一次发现他在理发店里哭泣，就关心地问他，有什么事？我母亲死了，老板也不要我了，我哥哥正在当兵，现在我要到哪里去呢？那你就跟我来吧。当他们走向滑道角去的时候，贾斯蒂仪也听到了许多别的孩子也曾听过的话。看，我是一个穷斯铎，可是即使我只有一块面包，我也要跟你平分的。这话贾斯蒂仪终身没有把它忘了。妈妈丽达又预备了一张床铺，从此贾斯蒂仪在滑道角的青年中心里一连住了50多年。他性情愉快，玲珑活泼，成为庆节盛会上最出色的演员。他所表演的节目很能使观众畅情欢笑。可是当他谈起鲍斯高神父时，就会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流泪哭泣。他只是说，鲍斯高神父待我真好。他所唱的那几句歌词早已脍炙人口，众所周知。若望父亲向我言明，我的寿命70高龄。这是鲍斯高神父一半正经一半取笑地对自己的孩子们所说过的预言之一。加入贾斯蒂仪是在1902年1月28日去世的，当时他正是70岁又一日。鲍斯高神父为了收容那第一批的寄宿生，把两个相连的房间改为孩子们的寝室，室内排有8张床，墙上挂着一个十字苦像，一张圣母像，一块纸牌，上面写着这句话，天主见我。每天清早，鲍斯高神父奉献弥撒，孩子们都参加圣祭，同时念早课和玫瑰经。出堂后，个人代理乘着一个面包前往室内工作，中午回来午膳，晚上也同样回来吃晚饭。面汤常很丰富，至于菜肴，则要看妈妈丽达的菜园里有些什么产品，也要看鲍斯高神父袋里有没有钱。关于钱，就从那最初的时期起，已是使鲍斯高神父最伤脑筋的问题。这种情形，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常是如此。第一个协助他的并不是一位富有的贵妇，而是他自己的母亲。这个贫穷淳朴的农家妇女吩咐婢姬的家人 把他新婚时的嫁妆、戒指、耳环、项链都从故乡家里拿来，这些她很小心地保管着的，自从她丈夫去世之后再也没有用过的东西，都一概把它们变卖了，来供养最初收容的那些穷孩子。